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OK， 本期节目非常开心啊，邀请到老朋友 Harry 哈。Harry 是这个 Sorted APP 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开发者。然后 Sorted 呢是在全球100多个 App Store 被首页推荐过的一款效率工具哈，是可以帮助你规划你的日程、规划你的 To Do 的一个工具。然后说起我们和 Harry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好像就是前段时间去这个上海
参加苹果活动，
参加那个苹果的那个分享，然后认识了 Harry。OK， 废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就来跟Harry 这位同时又是做独立开发又是践行的这个数字游民生活的开发者 Harry 一起聊一聊数字游民的生活。欢迎 Harry。
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rry。
Hello hello。
对啊，我们其实不是上海那一次才认识哦、
oh,
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啊。也对也对
对对，我们应该是一年前那个 WWDC 活动里边认识的、
对，在同一个群里
啊、oh,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我都忘了这个事情、
啊、
而且我们上一次去上海的时候还说起当时一起吃饭的一群人，对吧？还去过两次 WWDC， 16年去了一次，19年去了一次。
对，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现场但是没有真的碰面过、
时空同步。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当时是不认识。
对对对。
哎，那我们照例也有一个环节啊，嘉宾可以用方言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可以啊，大家好，我是 Sorted APP 的开发者，咁啊，我叫 Harry， 大家可以叫我 Harry Potter 嗰个 Harry。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
OK，
哈利波特的 Harry。
对，哈利波特。
对，因为很多人会听不清楚是 Harry 还是 Henry。
哦
，Henry。对，所以我要确定一下，这个是哈利的那个 Harry，H-A-R-R-Y 的那个。
啊、cool，
大家就马上就懂了。
Okay。
那 Harry 跟我们稍微翻译一下，因为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粤语的哟。
对，刚才就是说啊，我是 Sorted 的开发者 Harry，然后是哈利波特的那个 Harry。
哦，原来真的是那个。
OK， 终于有一位粤语的开发者了，在下就不完全不需要翻译也能够听得懂啊，感觉很自然，好像回到家了一样。
希望接下来有越来越多的来自香港或者说粤语的开发者。
所以 Harry 是香港人是吗？
对，我是香港人，香港出生，然后基本上成长跟读书都是在香港的。
所以现在 Harry 是在，刚才也说了嘛，在践行这个数字游民 Digital Nomad 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其实你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到处跑，对吧？
最近其实也没有到处跑刚刚现在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停留一下，然后往后一点可能就会再继续这个旅程
啊。可以的。那在开始你的数字游民生活之前，我不知道你是就是大学一毕业你就开始哎到处流浪了呢，还是说你其实有去找过工作？
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想法的，那个时候就是很跟同学们都差不多，就是找工作啊，然后去找一个跟本科有关的工作来做。那个时候我还是那种就是很怕找不到工作的那种。应该记得是我毕业后差不多是第二天马上就去上班
啊，
就是中间也没有放假。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说要毕业旅行啊等等嘛，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的，
毕业即上班。
对。
所以你是属于是 CS 专业的吗？在大学的时候？
对，我是计算机专业的，然后当时候它还涵盖了一些叫做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就是资讯工程。对。
OK。
那也是在香港读书，香港毕业，香港工作了一阵子，然后才开始往外面的去思考一下，包括到大陆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样。
所以你在开始你的数字游民生活之前，你一共做了多少工作呢？
大概是5个吧，然后中间其中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是我第一次创业的。那个创业的时间都占了差不多是7年的时间。
哇，创业7年。
哇塞。
对，所以说我现在比如说在做 Sorted 这个事情，它不是我第一次创业，它可以算是我第3次创业吧。
哇， 哎，我没想到，哎，因为认识你就是因为就你已经在做 Sorted 这个 app 了嘛，所以我没想到原来你之前还做过这么多的事情。
我的年纪有点大了，
扎心了，老铁。
是
，OK，
经历丰富啊。
对对，那我倒还挺好奇的。那你早期首先你是全职上班过嘛，跟大家都一样嘛，对吧？那你是什么原因觉得你不想要上班了？我要先去创业，而且你还不止创业一次，你是创业三次。这过程其实是因为什么事情？
对，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经历啦。刚才说到就是刚开始是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毕业就是要工作，所以就马上去找工作，马上去上班。然后我记得大概工作了一年多左右吧，开始读了第一本我觉得对我很震撼的书，就是那个 Rich Dad Poor Dad， 就是那个富爸爸穷爸爸。对，然后我还不是单单读他第一本书，因为他有一系列的书嘛，主要我是看他第二本，就是关于辞职创业的。
OK，
然后他提到就是你应该怎样为自己去做准备去铺路。然后我是看了那本书就很有那个想法，就是说我应该是往创业这个路去走，接下来就去找一些搭档啊伙伴啊这样，然后就找到了第一次创业的一个搭档。基本上没有想太多，就是先试试看，因为觉得哪怕是失败其实也没什么啊，就是回到那个上班族嘛，所以就先试试看的心态，而且也真的没有马上就辞职，我应该是同步了，就是平衡的去做，做了大概半年左右才真的是辞职创业的。
OK， 可以问一下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做什么项目吗？
其实说起来有点惭愧，因为从我们现在理解的创业来说的话很不同，因为它那个不是一个科技类的一个创业。所以当时候呢，表面说数码的一个推广的一个公司，但实际上我是去办了一个舞蹈的学校。
舞蹈的学校
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想做的事情就是利用一些像 Google 啊 Yahoo 啊这些推广的方法，一些网络营销的一些方法，去帮助一些课程去推广，但是我们没有做很多的客户，主要就是两三个客户。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舞蹈学校。那我们那个时候帮助他很多的关系，到后来我们已经变成是学校的股东之一。所以我才说我是去办了一个舞蹈学校。
okay.
当然不是我懂得跳舞这样的。对，是帮助他，然后做了这个营销推广，还有这个瘦身的一个方面的工作，然后去配合那个学校去做运营这样。
学校的招生办
后来已经不只是招生了，就是他的学校的运营，就是他的行政管理的部分，对，已经都参与进去。
OK， 那后面的你说的第三次创业应该就是现在做 Sorted 的这个项目了， 对吧？对，这个我们可以后面聊。然后那你后面第二次创业又是做什么的？然后你是第二次创业之后开始的数字游民吗？还是在这期间就已经开始了？
第二次之后开始数字游民，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想法。那第二次是做什么呢？这一次是跟那个科技是比较有关系的。我当时哈做了一个叫做新家的产品啊，可能你们没有听过，它是一个现在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产品，我会觉得如果当时候有做下去的话现在应该挺不错。因为它是一个基于 APP 类客服的一个通信这样的一个 SaaS 的一个业务。现在比较像那些大一些的品牌啊，他们是做服务行业的类型的东西，他们都会有一个应用类的客服嘛。那当时就是做这个客服的一个工具啊，像是一个 SDK 这样。
你需要背后去对接那些专门做客服的人吗？还是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很找到对应的这些客户吧。所以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做上去，因为技术我们是有的，但是是客户这一块没有很做到。
那你们这个服务是基于 Web 端的还是说是 App 的？
如果是用户那边是 App 里边的、
哦、
然后客服那边就是 Web 端的、
哦、了解。
对，那当时候比较好的一阵子就是我们有曾经到过那个36氪会场里边去面对3000个观众去做演讲的，
嗯，
做展示
去分享、嗯、
对、
okay、
那次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经验，
挺有意思的。我想到一个点啊，就是虽然刚才 Harry 也在说可能第一个创业的项目它未必那么强的科技感在里面，然后第二个项目又是做可能跟客服相关的 SaaS 类的服务，那我就想到一个点是之前跟其他的独立开发者聊或者说跟六老板聊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技术在你整个创业的过程里面它是个基础，但它可能真的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可能有很多独立开发者他觉得说啊，我技术很强对吧，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嗯、可是你最后怎么把你这个很强的技术给卖出去，其实后面需要经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在里面、嗯、然后这个部分可能才是使得你创业能否成功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你技术再强，然后要不要点名啊，不点名了吧就是
反正就
有位技术很强的开发者 对他就是之前做了一个项目，然后他自己觉得说这个项目、哎、技术含量不高啊，但是他却火了，然后他就自己很郁闷。其实我觉得这有什么好郁闷的，你难得火了一个你的 idea 很好的很多人认可的产品，那这就是你的产品。就关于说他技术含量高与不高，那其实也许是这里面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不重要也很重要、啊、就是它是个基础，你得有不能没有，但是后面的部分可能更重要。所以这个可能是有相当多的尤其是程序员出身的人他想要去做独立开发也好啊，或者是去尝试 digital nomad 也好、啊、其实可能更需要关注的不是自己技术的那个部分，而是后面你的整个 idea 怎么去把它给变成商业化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是这样的，不可以说啊，技术或者那个客户群那边比较重要、嗯、其实对于一个个人来看的话，其实什么是最好了，在日本有一个词叫做 Ikigai 嘛， Ikigai、
嗯、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嗯、
大概就是如果你可以把你最喜欢做的事情跟你最有能力做的事情还有能帮到别人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能赚到钱一个事情这四个都可以
合在一起
交叠在一起的那个点、嗯、如果你能够做那个点的时候、嗯、你就可以达到这个状态叫做 Ikigai，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满足的一个意思、
okay.
那其实所以刚才说到就是你找到客户但是那个朋友还是会纳闷的原因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可能没有做到他自己最想做的那个事情嘛。
嗯，
对，
没错。
对，那反过来，很多人其实刚才那个朋友的情况比较少见，所以更常见的一种就是大家、
嗯、
没活得下来，就是技术做得很厉害了，但是大家不知道。对，这个比较常见了。
是
啊，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对，你刚才想到那个你说有好几个圈圈然后把它做个交集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搞笑图，就是这些圈圈都圈在一起了，然后我画了一个线，这个线就是跟这些圈圈完全不重叠的那个，那就是我
一个在圈外面游走
OK anyway 这是刚才岔开聊的一个小话题啊，就是这个 Harry 早期工作的经历。那后面是就是开始做这个数字游民的这个生活了，那其实我们这里可能一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怎么样才算数字游民，因为好像也不是所有的听众都明白数字游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所以 Harry 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嘛，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数字游民呢？
数字游民其实它如果要定义的话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到处去，就是一直在旅游、嗯、然后在旅游的同时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工作，而且你这个工作是跟数字要比较有关系的。通常那种工作就是譬如说我们是做开发的话，这当然是数字的一种、嗯、另外一些可能他是写文章
啊
他可能是做那个营销啊推广啊、嗯、这些，但凡是他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工作的事情，这些都算是那种类型的工作。对，所以你能够边工作边旅游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算是数字游民了。
嗯 OK，
所以说数字游民两趴嘛、啊、就我听下来的理解，数字的部分游民的部分、嗯、你推着一个烤串然后满世界跑它就不算，因为它不是跟互联网是或者说这种创作啊 写生啊相关的。然后游民里面的游确实是跟旅游相关的一个事情，是吧？就是你不需要在一个地方一直停留，你可以到处去，不受约束，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它的英文名称可能更贴切一点，就是 digital nomad 嘛。digital 就是你是做 digital 的工作，数字或数码的工作，然后 nomad 其实就是游牧的意思。它比较像是我们蒙古的那种，就是带那些羊在那个大草原上面啊，他们就是游牧民族，比较像是那一种才是 digital nomad 这个词的那个正义。
对，
没错。
不过我想说 nomad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它可能有一个偏流浪的属性，就是因为你如果纯做游牧民族，你得追着那个水草走嘛，水草在哪里你就跟去哪里。但其实你在 digital nomad 的话啊，但你可能也追哈，就是比如说追某个城市它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又安全，网络又好，然后又舒适啊，可能会追这种地方。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流浪的那个属性上的话，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Level Show， 就是那个 Make 的那个作者，他在 Product Hunt 上面有好几个作品都是排了第一的，然后 Product Hunt 就找他去写一本书，然后他就写了 Make 那本书，就是讲怎么做独立开发，怎么营销自己。然后他也做了一个 Digital Nomad 的一个 Nomad List， 好像就叫这个吧，就是把所有的城市给你列出来，然后各项指标给你打个勾啊，看你选择去泰国清迈或者去哪里，然后你就可以去那边去做数字游民了。 OK，
那哪个城市在榜首呢？
之前是清迈的
啊，
现在的话我也没有看，因为我最近都没有怎么去在游牧。刚才提到的 Peter Levels 我也有幸之前有跟他碰面过，那个时候还是 Nomad List 啊，很早的那个时候。对，应该是开始了没有很久。那个时候当然 Nomad 这个词的含义跟大家去做这个数字游民的风气还没有起来，包括在国外啊，比如说美国啊、澳洲那些人的相关的风气也还没有起来，真的是很早的时候。不过我觉得是不是一定很流浪的那种呢？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数字游民就是有数字这个枷锁在嘛。如果那个地方是没有很好的网络的话，其实通常都不太吸引了。像刚才提到，就是为什么清迈是其中一个很受这些数字游民喜爱的一个城市呢？首先清迈就是在泰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市，老实说如果不是数字游民的话，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这个城市。不过呢，泰国它本身就是网络其实是非常的好，而且超级便宜，可能比我们国内的那个用4G 5G 的价格可能才一半都不到。然后它的那个速度很好，而且在清迈这个地方呢，它是一种很好的氛围，比如说它有很多的咖啡厅啊，也有那种 co-working space， 就是一些工作空间，而且它周边的一些可以去玩啊旅游的地方，一些户外的一种地方是很多，很容易可以去到，而且它有那个国际机场，
对，
很容易去，
很方便，
对，它生活成本也低。
那当然整个泰国基本上都是挺便宜的，台北这个地方清迈这个地方会更低一点，所以它很受数字游民的喜爱。那所以网路这一块是挺重要的。对，如果很偏远的那些地方不一定是数字游民喜欢去的地方。
明白了，所以网络就是数字游民的水草，现代版的水草。
是的。
OK， 所以刚才都已经讲到清迈，讲这么多哈，其实你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去践行数字游民的这个生活方式？然后你都去过哪里？是第一次是去清迈吗？
对，我第一次是确实是去清迈的。
Okay.
这是准备了很多年之后觉得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去大家最喜欢的地方嘛，所以就选了清迈。那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一条路，甚至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数字游民的这个概念呢，也是看书了啊。那这一次我看的另外一本书可能这一本书很多人都读过，就是那个 4-hour work， 所谓的每周工作四小时的这一本书。那他提倡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赚钱要生活，这个大家都需要，但是真的需要这个所谓的现在是多少啊？776啊，不是
7996，
还
说真的需要
996对吧？
天，
对
对，
其实可能不需要，你只需要设定好一个系统，然后让它帮你去工作，然后你每个礼拜只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4个小时有点极端，但是可能简单来说，只是不要全都是工作，你应该花一些时间去旅游，而且这种旅游不应该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才去做，你应该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做，因为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更应该去做，不然你老了，其实很多地方你想去都去不了。那就是因为看了这一本书，就觉得我们也不应该浪费这个青春，所以呢，应该早一点去做准备。当时候我是比较早看这一本书啦，那个时候我应该还没有生小孩的打算，真的很早了。
okay, 单身
的快乐。然后开始有这个思想的一些准备。其实我真的要说，第一次去数字游民可能不是清迈，因为我前面还有一些比较像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不会说成是那个数字游民。那个时候我第一趟真的去外面，就是不是留在家的那种，去外面可能超过一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回到大陆去。就是去上海啊、北京啊这些地方，杭州啊这些。那刚好这个就是我当时要做第二个创业的时候，那我有一个借口给自己，就我是去跑客户
啊，
同时去旅游一下，
调研一下这些城市。
对，所以说如果真的要说的话，那个时候才算是第一次。
明白，
这是体验生活。
对，
不过也刚好啦，就那个时候没有真的体验很久，然后呢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工作，然后就那个工作让我回到香港要停留了比较久的一点时间。
其实刚才那个 Harry 在提的那本书啊，《The 4-Hour Workweek》，就是那个 Tim Ferriss 最早成名的那本书。Tim Ferriss 这个人还蛮有意思，他有一个 podcast， 他有一个 blog， 还有个 newsletter， 然后他现在应该依然还践行着这种类似于 digital nomad 的生活吧。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到处去跑，但是他线上的这些资讯应该是能给他带来不少的收入的。然后他也有一个，我们到时候可以把他的那个链接给他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Tim Ferriss。这个人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可能从美国或欧洲那边的人去写类似这样的书，去表达类似的观点。比如说我前阵子看到的，它的简体翻译叫做《最优解人生》，我忘了它的原文叫什么。然后它里面提到的一个观念叫做 Die with Zero， 就是说你的钱要在你死掉之前全部用完。他的逻辑是，你的钱在你死掉之后，其实是你本人是带不走的。OK， 那么如果你想要最大化你的这些钱，给你人生带来更多的体验的话，你就需要在死掉之前把它用完。然后就会有人问说，那不是要留给小孩子吗？他就会说，那你为什么在死掉之后才留给小孩子呢？为什么不是生前的时候留给小孩子？然后他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把你的人生，假设你能够活到90岁， OK， 那你就把你现在，比如说你30岁，那你30到90岁之间每隔5年画一个桶，或者每隔10年画一个桶，你在30到35岁之间想做什么呢？35到40岁之间想做什么呢？很多事情你过了40岁其实你做不了，50岁你还能去滑雪吗？你也许你是阿汤哥你可以哈，可是你到了60岁你再去跳伞合适吗？好像不合适了，对吧？然后关于遗产的这个部分，他有一个很妙的回答，就是可能现在大部分人父母和小孩之间的年龄差可能就是20岁30岁，差不多这么一个年龄差。那等到你60岁的时候，你的孩子已经30岁了，你70岁的时候，你的孩子40岁。如果你90岁去世，其实你的遗产给到你的小孩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你这笔遗产了。那也就是说你的钱其实没有办法发挥它最大的作用。那 anyway， 他提了很多类似的这些观点，但是比较受到启发的就是你每个不同的时间段能做的事情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越往后面年纪越大，你可能受到的限制会越多，那你可能这些事情真的就做不了。所以刚才回应了 Harry 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可能有些事情真的想当下去尝试去体验，而且越年轻你的试错成本是越低。那正好就讲到刚才 Harry 当时也提到，就是可能一开始想去做的时候还不想生小孩，但是后面呢 其实现在 Harry 是两个小孩子的父亲，对吧？那其实生小孩这件事情也会带来很多的限制。那我不知道这个养育小孩子这个事情，然后带着一大家子的这个事情，对于你数字游民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肯定会的。不过我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我大小孩出生的时候，我是觉得是带给我的一些契机，就是一些机会。
嗯，
应该怎么说，是因为大小孩的出生，我才开始真的去为后面去做一些准备。
嗯，
我可能不太同意刚才那个作者说的那个 Direct Zero 的那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不一定要等到90岁才去把遗产去给下一代的嘛，你也可以在前面先为下一代去做一些准备。那当时候我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思路，我知道我自己比较晚去起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如果当时候开始做，还是比更多的人早开始去准备。那我为了为这个家庭跟小孩去做准备，我就开始去找一些资料嘛，也又是读书的时候了。然后我发现我其实那几年也是挺喜欢读书的。在读书的过程里边，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FIRE，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FIRE 这个词，或者让翻译做中文它好像是什么，
应该叫财务自由，但是跟那个财务自由又不太一样。
对对，
它是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就财务自由早点退休的意思，
提前退
休之一的
话。早点退休，对，是的。FIRE 这个概念其实在美国会比较多人知道，但是老实说也不是真的很多人知道。那它的概念就是说，跟刚才提到的很类似的，早一点退休，你就可以早一点去享受人生嘛。那怎样可以做到这个？很多人以为他们退休就需要很大的一笔钱，比如说用我们的那个货币来算的话，可能要几千万才能够退休。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真的去算过你退休真的需要多少钱呢？或者要算的话应该怎么算呢？这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对，
那FIRE 的那群人他们提倡的一些算法很简单，首先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不是说你应该赚多少钱，
而是你要花多少
钱，而是你应该先去量化你现在的你花多少钱。
嗯，
对。那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每个月你的开支是多少，
嗯，
有没有一个平均数。譬如说我随便说一个数字，因为每个地区的那个收入跟支出可能不同，假如说你每个月算下来只需要花10000块，那一年你就是花120000嘛。
嗯，
其实这样的量化起来，你就可以开始算了，你要有多少的回报才可以让你足够去退休。那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4% rule， 就是 4% 的一个规则，就是说因为他要找到一些有 4% 回报的比较容易了，相对来说。那如果你用 4% 来算一下的话，刚才那个算起来应该大概就是300万左右吧，
300万 4% 回报率，然后就可以 cover 住一年120000的支出，是吗？
嗯，
对，这是整个概念。所以说如果你的定位就是 4%， 然后你的年开支是120000，你大概就是300万左右的那个现金，然后把这个现金投放到一些有 4% 以上回报的一些项目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满足了这个退休的条件了。
嗯嗯，
那有了这个概念我就开始做准备嘛。
嗯，
对。
OK， 但刚才提到的这个 FIRE 的这个概念，其实像那个德国的野谈钱，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对
不对？这位小哥很有意思，然后他现在应该已经是正式的宣告他 retire 了。对对，就是他是通过投资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收益的，然后他并不是说我投资到了这个数字之后我就彻底不工作没有任何收入了，也不是的，他还在继续做别的事情，只不过他现在更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就不再去原来他那个应该是汽车工业去做一个工程师原来的工作，他就不做原来的工作了。然后之前台湾的那个 Winnie 他也写了一本书，是跟他的美国的老公两个人也是攒了一大笔钱，哎， 其实也不是很大了，就两个人很努力的攒了十年的钱，然后像刚才 Harry 说的一样，他每年花其中的一部分，然后现在在环游全球，并且他还带着他的小孩环游全球，实在是太强了。就 anyway 就是这个 FIRE 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提到这个收入的这个相关的事情了之后呢，其实数字游民当然也是需要获得足够多的收入去支持我们正常的生活，甚至是支撑我们家庭的这个正常的开支的。所以你在去践行数字游民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是怎么去保证自己的收入是比如说至少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对吧？因为其实我们就当你现在做 Sorted 这个项目当然是 OK 的，但是你我们人还会有一个安全感的问题。假设这个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 work 了，那我有没有什么保底的策略呢？就是怎么去解决安全感的问题。
这个也真正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刚知道这个数字游民的概念就马上开始的原因。
嗯，
我可能做了大概五年的准备吧。这些年的准备是什么？基本上就是 savings 啊，就是把钱存下来。那其实最好的一个保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有存款。
嗯，
确实。
哪怕你现在的工作突然没了，然后你所有的收入方法都没了，那你还有一些存款可以让你去存活一段时间，然后这些时间已经足够你去找新的工作，找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个是最底的一个部分啊。如果好一点点的话，应该是本身已经有多个收入来源。
嗯，
基本上每个东西有周期嘛，那你一方面的东西没有赚很多的时候，就靠其他的东西来补，其实这个才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那你的这个安全感当时是大概你的储蓄可以 cover 住你多久时间的一个生活呢？
我就其实刚好而已啦，我不是因为我达到了某个点才开始的，但是如果真的算我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2019年嘛。2019年的话，其实那个时候的状态已经比较好。我想我可以在没有新的收入的情况底下，生活个三五年是没问题的。
哦。
但是一般来说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其实一般来说三到六个月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安全的一个
定位。每个人安全的感受不一样。
确实确实。
那我因为刚才为什么说我不是因为这个安全线来开始的，其实我的开始的点是我第二个小孩他出生满一年之后才是我们开始的时间点。那为什么是一年呢？因为我们在香港出生的话，小孩都会有那个打疫苗嘛。
嗯
嗯，
我是让他一岁基本上疫苗都打完之后我们才开始我们的旅程的。
哦、oh, ，OK，
对，而且太小的时候，我觉得也比较难带他去外面啦，因为你要吃的东西，又要另外带很多的工具，他也不是跟你吃的东西相同，就比较麻烦。嗯、
所以在你去了清迈之后，下一次再踏上旅程的时候，就已经带着第二个小孩了，是吗？
不是，我是清迈也是第二个小孩出生以后的事了。Oh.
哎，那我挺感兴趣的，就是清迈之后你又去到了哪些城市呢？
那几个月我们有去过像东京啊，冲绳啊，像那个越南的岘港啊，然后后来就去了台湾这边的台中。对，其实说真的去的地方没有很多，因为真的算起来我们到处跑的那段时间才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后面的话大家可能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对，
就是疫情就开始，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在同一个地方留下来都快三年半的时间。
OK， 对，这既然都已经讲到疫情了，就本来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Harry 的，就是你尝试数字游民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就是开始没多久就遇上了全球这个黑天鹅，对吧？
整个疫情对我们影响真的很大哦。
对，
那为什么会说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影响呢？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因为疫情，我们基本上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嘛。很多的国家他们很快已经开始封关，所以是不让游客进入的。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把我们所有的计划啊，想去的地方啊，想做的事情啊，基本上全都打断了。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是会很模糊，不确定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停留在哪个地方，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应该怎样去适应这个黑天鹅？如果我们回到香港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地方更小嘛，住的
对，
地方啊，活动的空间啊，都更小嘛，那适不适合去度过这个疫情的一些时间？所以说，疫情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当然，这个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不过，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本来想继续数字游民的那个生活，突然就没了。我们要重新去想，到底接下来一段不知道多长的时间，我们应该用一个怎样的心态跟生活的方式去面对。
对，当然现在我们算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就是算疫情已经过去了。那但是在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你是人在哪里？然后你当时是面对的怎么样的困难？就是你刚才说你可能要选择留下或不留下，然后以及接下来要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先从你当时在哪里开始说起。
当时候我刚好就是来到台湾这边，基本上是坐飞机落地不久，才几天的时间就开始的疫情，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2019年的年底嘛。然后我们在想到底这个疫情它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处理好？那当时候大家会跟2003年的 SARS 去做比较嘛，因为都是肺炎。当时候没记错的话。SARS 只是花了大概半年的时候，就突然就结束了。那我们当时候也是在香港，是很要赶的，因为那个时候 SARS 在香港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很多的地方都大。然后我们真的是那个时候也是什么地方都没有去，然后很多卫生处理的那个方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过了半年，就突然整个 SARS 就不见了，就结束了。
但这次搞了3年。
对，所以有在2020年的时候，刚刚开始这一趟的疫情，我们会希望啊，会不会跟 SARS 差不多？所以呢，我们先观察看看吧，可能等个半年，然后事情就处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那个旅程。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嘛，就是等了一阵子，再等了一阵子，它好像没有减小，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状况，而且好像听起来越来越严重。因为2020年是还没有出现变种嘛，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最严重的那种原种啦，差不多算是。对，所以就一直在等，一直也不确定到底要等多久。然后再想到底下一步是如何，然后我们的反顾又应该怎么做？因为对我们来说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嘛，我们没有任何的朋友在这边，然后我们基本上要重新去认识。但是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有一些隔阂嘛，就是他会跟你聊天，但是可能会大家互相都会小心一点，因为。大家都不想影响到别人嘛，
保持
对，
距离。
所以要花了好一阵子的时间来适应这些新的沟通方法，
所以就在台中待了3年，是吗？
就这样就待了3年。那当然不是3年都什么都不做了。后来过了一阵子，我们发现在小孩这个方面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了。本来我们的做法就是 homeschooling 的，就是所谓的在家教学。当我们去数字游民的过程里边，也是带着小孩去不同的地方。因为我有一个概念，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的
行万
概
里
念。
路，
对，那就是带他们去参观不同的地方啊，自己去教他们了。而且最好的话，就是到每一个地方可以认识本地人。当地的一些小朋友，当地的一些家庭去交流啊，让他们去认识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过呢，疫情的关系就小了这个部分了嘛。有一阵子是公园都是封闭的，那他们就更没有了去接触其他小朋友的机会。刚好那个时候就是 小孩们他们开始要发展这个社交圈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思维，怎样去帮助他们去发掘一个真的有一个社交圈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最后就是，其实你刚才在讲的过程中，我满脑子有很多问题啊 就虽然听起来好像轻描淡写啊，就一切就顺其自然的就发生了，想必这过程中肯定还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需要去解决。就比如说，你本来人去台湾那边是去旅行的，然后你可能本来的计划就是我旅行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回来了。但你现在变成你要住在那边，那你是不是还得解决住的问题？然后刚才说，本来一开始是想说这个小孩子是 homeschooling 的，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如果你 homeschooling 的话，那本来是计划让小孩子他，比如说可能在上小学之前，我就一直带着他，还是说可能会就是假设没有疫情发生的话，你会一直带下去吗？还是怎么样？
对，其实住的问题也没有很复杂，所以那个就找地方租就可以了。主要真的是小孩子一块。那我们本来的想法真的是一直都是 homeschooling 的方法，再到小学啊、中学等等啊，因为我们觉得传统的一种教育我们不太认同，就是那种填鸭式的那种教育方法，所以就决心要自己来带。但是呢，真的是带下去，会发现有很多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部分，特别是像刚才说到，就是社交圈这个部分。
同龄的小朋友。
对啊，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呐、啊，一起去交流啊。然后我们在疫情期间是基本上真的找不到其他的人一起去玩。到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到学校去，因为学校还是有在开放啊，他们还是要上学啊，只有一阵子最严重的时候才停学，没有真的是全部都是停下来的。那回到学校去，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大家同学嘛，肯定要交流的，肯定要一起玩的，所以我们才开始去找学校，把我们的思维从在家教学变到回到学校去的这个概念。不过呢，因为我们还是继续不太认同那个填鸭
应试
式
教
的
育，
传统教育，对，所以我们找学校的过程里边也花了一些时间跟心思来找一些不同的学校，所以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读的学校，它是一个华德福学系的一个教育方法。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华德福了，因为这个 概念
没有。
其实有小孩的家长也不一定知道，对，但是它比较类似的另外一个就是蒙特梭利，可能比较多人听过，对，它有
我
点
也没
像。
听过，
OK，没关 系，
比较
要
小大概是怎
兴
样的
趣的一
呢？
些家长可以另外去找我去聊啦。但是就是它是非传统的教育方法啦，然后我们也觉得了解下来也比较适合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进了一个华德福的学校。那现在的话，基本上也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关系呢，我们就决定先留下来，让他可以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是留在同一个环境底下，跟同一群的同学一起去学习跟成长。
蛮有意思的，就是整一个这个过程，因为你讲的过程，其实我也有想到啊，就是你可能本身希望去坚持一个不同的教育理念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在学校的选择上面做一些，就是跟你的理念比较靠近的选择，会不会好一些？毕竟在这个期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就是我们能做的不多，那只能给小孩最好的东西了，就是我们能给的最好的。我在想，那后面现在随着这个疫情的结束，然后我们的生活慢慢回到一个跟以前一样的那个状态，那你后面还会继续去尝试更多的全球到处跑的这个事情吗？还是说你会等小孩子，比如说到一定的岁数，觉得可能他心智已经比较的成熟之后，再去做一些改变呢？
基本的理念上的话，是让小孩他们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边待久一点。不过长远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回到数字游民的那个状态。有一点我们还不确定的东西，就是以后的数字游民到底小孩会不会更像？对，因为老实说， 譬如说我跟我太太对这个数字游民是很感兴趣，但是其实小孩他们不一定，
嗯，那
因
倒
为
也
每
是。
个小孩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嗯，
他们小的时候只是因为他们没选择，
对。
所以呢才必须要跟我们一起去。对，所以以后的话就看情况了，还没有决定。不过我现在也会更觉得说，数字游民不一定是流浪。其实回到我刚才提的点，其实在每一个地方待个5、6年，然后再换一个地方，也可以算是数字游民啊，也是在满足到我最开始的那个想法，就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在当地来了解他们的文化，跟当地的人去交流，不是那种走马看花的那种，不然那种就真的是旅行嘛。去几天
对，
啊，一两
打卡，
周啊之类的，打卡，对啊。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从你的描述里面，我感受到了，一方面是对于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呢，其实你要知道，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的想要自由。因为更多的自由意味着你本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
嗯。
给了你自由，你就得去为自己的自由负责。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可能未必有那么样的勇气和能力，能够去给自己的人生做这么大的自由而负责。所以我觉得听下来，你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是担得上"勇敢"两个字的，还是挺不错的，挺让人羡慕的。对。
谢谢。不过我觉得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就是想做的事情就应该去试试看。没有说做下来你真的喜欢这个事，但是你没有去试过的话，你又怎么知道它不适合嘞？对，所以想做的话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计划啊，譬如说不一定要待个3年啊，你可以待个3天试试看也行啊。把你的工作带在身上，然后不一定要去坐飞机去别的国家，也可以去别的城市啊。又或者过去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有在家工作的经验嘛，也有一些人就是简单的把工作带回家或者带回老家，这个也可以算是数字游民了。所
对，
以有
先从
很多
remote
试
开
验的
始。
方法。对啊，先从 remote 开始。然后到底 remote 是不是一定是好，也不一定。
嘿
对，
嘿，对。
有时候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跟其他的人去交流，或者如果是有一个团队的时候，可以跟团队的人去碰面啊，一起去工作的话，也是好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数字游民他给了一种机会，就是不一定所有时间都像传统的工作环境一样，就是待在同一个地方996，然后做的都差不多是都是经常被人打扰，因为办公室文化就是很多人就会突然跑过来找你聊一下这个那个，
确实，
可以有一些不同工作的形式出现，也同时让自己有机会到外面去走走看。
Good。
哎，我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远程办公让我们是解放了办公地点，然后做独立开发者，解放了这个办公的时间，就比如你一三五工作，或者你一周工作几天。但是数字游民就是两者都要，我既要解决这个地点的问题，又要解决时间的问题，所以确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更难达到的状态。但是我理解啊，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个生活的态度，就是想要更自由一点。
对，是的。
对。其实我有想到一个概念，因为我刚才说，其实有好些书的作者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去了。有一本书我忘了名字叫什么，他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你的赚的钱其实也是你的生命能量。就是你是在消耗你的生命去把它换成了一个钱，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两者量化的话，你会发现你在浪费时间，其实就是在浪费你的生命。然后再叠加上刚才说的30岁能做什么，40岁能做什么，是不是突然发现自己又焦虑了起来，应该立马行动起来
Never is too late.
了 ？OK。The timing is never right. OK，好，那下来我们插入几个听友提问，好吧？就今天已经收集了几个听友的问题，都跟数字游民相关的。我们先来看前两个问题吧。 ID Fly Again 15的朋友说，想咨询数字游民的收入问题，数字游民如何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支持自己的生活。背景是在 Twitter 上面的数字游民呢，大部分是以游民的身份来赚钱，分享怎么旅游怎么享受生活啊。这个我听上去更像 YouTuber 是吧，
旅行博主
对吧如果想成为数字游民的话，应该要更关注自己如何活下去，如果活不下去可能真的那就回去上班嘛，像刚才说的 那样，对吧
对，然后
另一位的 GZY 这位听友说，数字游民长期的职业计划怎么做，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问题。
好的，那首先就是收入的部分，因为呢收入本身呢，其实在做数字游民的人很多都是全职，也有不想是兼职的，
嗯，
这两种都有。那如果是全职的话，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你做的事情跟你在办公室里边是相同的，
嗯，
基本上只是换个地方，但是你还是继续工作，
嗯，
有不少的全职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按照他原来办公室的时区来工作的。比如说一个美国的员工，他去了清迈去工作的话，他的工时就是晚上的时间，因为可以配合在美国当地的那个白天的工作时间嘛。那为什么要这样啊？可能他们需要开会啊，可能他是从事一些客服相关的工作啊，所以需要是那边白天的时间去做这个客服啊等等的原因。所以全职这个很容易理解。兼职的部分，基本上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嘛，最近几年就是 slasher 嘛，就是你斜杠，
斜杠，
斜杠青年，
你同时做好几种不同的工作，可能你同时是一个 YouTuber 拍影片赚流量的钱，可能你是带货的，也可能是一些叫做做很多人喜欢做 dropshipping， 基本上就是贸易，
嗯
嗯，
你卖了东西，然后从厂商那边就不一定是那个批发的那种外贸单，可能是B2C 层面的一种外贸易，
带货的这种，
带货你要先去推广嘛，他们可能就是一种网络营销，他做个网站卖某些产品，但是他不需要有那种存货的，他卖到之后直接从那个销售箱那边就寄过去这样。
哦，
那也有很多人是写文章啊，翻译啊等等，反正就是有电脑就可以做的一些工作。然后 slasher 他们就同时做好几种，
嗯，
那同时这个也代表了有多个收入的渠道嘛，
嗯，
有一些他们赚钱或者他收入的部分就是靠他之前的投资。如果是 FIRE 的那一群人，他们最喜欢投资的一些东西都是一些要么就是房地产，但是房地产你还需要估啊，嗯，另外一种呢，很多人喜欢的就是投资这一些指数型基金，
ETF，
对 ，index fund、ETF 那些，那他们都是有一些不算是稳定，但是是可观的一些
波动不大，
利息的收入，对，那他们就靠这些收入来支持他们平时的生活。那为什么数字游民都喜欢去亚洲这些地方呢？其实主要就是开支这个消费部分比较低，
对，
举个例子，像泰国我们都会知道泰国的支出比较低嘛，那所以说刚好这个概念就是他们的收入可能都是欧美的收入，然后拿到那个亚洲地区去花，其实这个钱就很好花了，
汇率差，
确实，
对，所以收入通常都是这样去解决了。如果你的技能上面越多跟数字有关的话，代表你可以找工作的范围就更广，而且这些找工作通常都是在网络上面找的，很少人会去到当地才想怎样去在当地打工，因为我们现在说的不是 working holiday 的那种，就是那种去澳洲去帮人去采草莓啊，新西兰去榨牛奶啊，不是这一种当地的工作，而是真的是数字全世界的工作。
OK， 我听下来感觉可能像去找那些 remote 社区应该都还挺 match 的，那些相关的工作，对吧？
对的。
OK，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那个长期的职业规划
怎么做
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做一辈子的， 其实能不能做一辈子这个事情，就像是你去打工能不能做一辈子，同样的道理。
说的
打工人
打工族的话，其实也会到某一个年龄就会累嘛。其实数字游民的概念是一样，你旅游可能都不会累，但是工作还是会累，所以就是怎样去为自己做准备。刚好不管是那个数字游民还是 FIRE 的人，其实很多都是我们这个科技界的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通常来说科技界的人的收入都是比较高一点，如果他能够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开支，然后让更多的钱存下来，然后做这些刚才提到的一些投资的话，他比较容易产生一个被动收入的部分，那这些被动收入从长远来看就可以支持他的生活。那能支持生活之后，然后他用数字游民这个方法去不同的一些比较低开销的地方，老实说低开销的地方不一定是亚洲地区，其实欧美也是有的，只是说如果我们花很短的时间去一个地方，我们用一个旅客的思维方式去的话，很自然我们就是用最短的时间能去看最多的东西嘛。这个才是打卡嘛。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很容易做的一些选择让你的开销变得很高，比如说你会住
酒店，
很漂亮的酒店，你会打的，不是滴滴的那种的哦，是真的是 taxi 的那种的哦然后就会贵嘛。你看去欧洲去美国打 taxi 的话肯定贵啊，
对
对。
但是如果你能坐个公车的话肯定便宜啊，不过坐公车只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嘛，漫游。
对，哎，你说到这里，我倒是很好奇，你现在因为可能大部分数字游民他确实是很需要去比较多控制自己，严格控制自己的支出的，那你现在会对自己的家庭支出做什么计划或者是严格控制吗？会践行比如说像 minimalism 极简主义之类的类似这种东西吗？
会，有好几个基本的东西必须要做的。第一就是做预算。
OK，
那我的预算不是随便说一个数字的，我是先去了解我们平时的一个生活开支大概是多少，用那个来去定义下来。预算的话包括比如说我们饮食的部分占多少，住的部分占多少，现在有上学这个部分，所以学校学费这个部分要多少，那加起来就知道每个月大概花多少的钱，然后我们基本上每个月的开销就差不多是那个金额。另外一方面就是投资啊，每个月把一部分的收入投入到这些投资的项目下面，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总比没有的好，早开始总比晚开始的好。
你不理财，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开始。
对对对，他还是非常实在的，要控制自己的开支。然后投资这个就话题特别大了，但是无论是任何的投资都是现在立马开始，越早越好，这是一定的。 OK， 那我们再看下面两个问题，都是差不多哈。一个是 BAORDAO 这位 ID 的朋友说啊，为什么独立开发都是以 macOS 或 iOS 为主啊哈？然后要做到什么样的规模才能够比得上打工的收入，然后会不会接一些外包等等之类的。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苹果的开发者哈，就是跑出来好像声浪比较大啊，所以就在疑惑。另一位听友 TVB1001ID 的也是问为什么数字游民大部分是 iOS 和 Mac 的开发者，所以说明苹果的开发者不仅赚得多而且声浪比较大是吧？
其实跟整个生态有关啦，我相信听我们这个节目很多的朋友都是做 iOS 开发啦，这大家都可以理解，除非你是打工的，比如说你在大公司打工，你做个其他平台的没关系，因为公司也不是为了那个来赚钱的嘛，有人开发就会发工资了。但是如果是小团队的话，感受应该比较深，这个跟生态有关，因为苹果他们做 App Store 这个事情是比较能帮助这些小团队去赚钱。因为大家的用户们都会有习惯，就是 很多的好的应用都是要给钱买的，然后大家都是愿意付钱去买的。相对其他平台的收费机制没有做得那么好，所以呢，用户大部分会觉得什么东西都应该是免费获取。
嗯，
那这个会影响很大，因为对于小团队来说，我们先当作是一个人的团队来看好了。
嗯，
一个人的团队，一个人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那你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创造什么第三方的一些商业模式，去什么打广告啊，做量啊，大渠道啊，对，以前很喜欢就是那个电信方面，他们都会有些人找你去聊，哦，我们怎样帮你预安装，然后大流量，然后怎么每个付费多少嘛。但是你一个人的团队里能聊多少人，多少个平台。所以呢，苹果的生态可以比较好的帮助小团队去赚钱，这个是真的。只要你做的产品是高质量，就可以。那这个还好啦，因为现在很多新的技术，像 SwiftUI 也好，像 Figma 那些工具也好，确实是让独立开发者比较能够用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做得出漂亮好用的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生态有很大的关系。
嗯，
确实啊，就苹果的这个付费生态还是更好一些。那像 Sorted 它是一个只在苹果生态去做的这样的 app 嘛，有考虑说在 Windows 啊或者是安卓啊这些生态呢？
有的，我们一直有这些计划。你们也知道我们在开发新版了啊，不过我们还是以那个苹果生态为终点啦，因为我们是从这里开始，也需要一直保持生态里边的平台要做得好，然后再延伸出去其他的平台。
所以确实也是苹果现在这个平台占你们比较大的一个收入来源的百分比，对吧？
哦，目前也只有苹果啊，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其他平台在线上嘛。对
对对对，对，苹果还是真的是个人向友好，而且是刚才也提到 Swift UI 对吧，以及像苹果也会去扶持一些中小开发者。另一方面其实因为苹果它的生态足够大，所以大公司又有资源有人力能自己解决问题，其实苹果不太需要去关心大公司到底内部怎么搞对吧，它反而有更多的精力可以去帮助这些中小开发者，我觉得是挺好的。对，这个生态是很好的。如果对比你做 Windows 做 Android 的话，做过一次你就知道了。
对，所以大家要多一点来加速器，
对啊，
就可以跟苹果的一些同事们有更多的交流。其实我们都在的一些开发者的群也是很友好的，大家都互相帮忙。
对，
那我没有真的在其他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团体里面待过了，但是我只知道我们这边的这些群大家很愿意互相帮忙，所以小团队或者个人开发者也不需要太担心说找不到其他的人去帮忙这样。但是呢，真的要自己主动去参与才行，因为大家可能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嘛，然后如果你不提问的话，其实别人真的不知道你需要帮忙的。
确实确实。OK，好，那再看最后两个问题，一个是数码荔枝哈，之前跟荔枝聊过一期节目，
来过我们
节目，荔枝问，我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数字游民自己崇尚自由，但中国传统观念可能会让他们的长辈不断教育他们要买房、要成家、要定居下来。那么数字游民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此外，数字游民的状态不会永久存在，那么对于他们而言，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切换自己的身份呢？另一个问题是听友 HUHHA123 这个 ID 问的，数字游民到底有多自由？其实都是跟自由相关的问题哈。我觉得荔枝提这个中国传统家庭观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吧？对，因为你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做决定，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你跟你太太可能大家的观念是比较契合，但是这里确实没有提到这个长辈他们是否去支持做这样的比较重大的人生的决定。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有这个数字游民的那个想法的时候，也不应该 太急去开始，
嗯，
因为这不单单是你自己家庭或者个人的一些准备，也需要为你身边的人去做一些准备。而且说像我们这一个情况也是因为疫情嘛，我是有3年的时间是没有见过我的父母的。
嗯，
那父母其实我相信他们都还想见我啦，但是其实他们更想见的是我的孩子嘛，见孙子嘛。
okay。
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可以让大家都不能碰面。所以我如果往快一点来想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在几年的时间可能就这样子一辈子，有一些人就碰不到。其实这些是比较沉重的一些话题，但是我觉得那个准备应该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首先我不觉得数字游民这个状态是不能够永久发生的。而且说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数字游民这个状态会越来越容易发生在更多的人身上。
嗯，越来越多人加入。
对，因为不一定要想他是不是数字游民，我们只需要想很简单的，出国旅游是越来越容易的。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住下来，应该是越来越容易的。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出国啦，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移民啊，对不对？只是说他们是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已嘛。
嗯，
也没有说必须要去3天然后再马上换另外一个地方。像我们现在的想法更可能就是5年左右的时间在一个地方这样。
嗯，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不是长辈怎么想最重要，反过来是自己怎么想最重要。这整个概念有点像是做创业的人，其实创业的人他们很多时候碰到的情况就是你有一个想法你想做，然后你身边的人都是跟你说不行啦，这个想法哎很有趣，但是你做不了啦，对不对？但是创业的人他们就是有那种思路，就是我为了做好这个事我就要做下去，有一些想法怎样去影响到其他人怎么想，怎么去帮助大家去改观，包括自己的长辈。那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呢？就是首先必须要跟他们沟通啦，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我们想做什么事情让他们去知道。第二就是如果说是为了碰面的话，当时我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说我们要碰面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在自己的老家碰面。
怎
么可以说我们一起去旅游呢？对不对？以前都会一起旅游嘛。譬如说我们去数字游民，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先选的地方都是亚洲地区，因为香港去飞到不同的地方比较方便。
嗯，
那我们可以每一个点先回来一下，待个几天，然后再去另外一个点，那就有碰面的时候啦。另外一个就是假如说我是直接飞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我可以邀请他们过来去旅游啊。
嗯，
所以说不一定要在老家才能碰面的嘛。
嗯嗯，
那当然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个想法就是买房、结婚、生孩子，对不对？那最少我结婚生孩子已经做到了，那只差这个买房的事情。但是老实说，这个真的是投资的观念了。如果买了个房，都不是住在那边，这是投资行为啦。那投资行为的话，就需要想一下回报啊。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不管是世界哪一个地方，房产的回报可能比订船的回报更低了。那到底现在适不适合去买房呢？这个就真的是大家自己想了。
对对，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就是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空间在里面，就是我在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往下走一层的话，你会发现虽然大家会有一些疑惑，说外部可能有很多限制条件限制了我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真的再往下走一层，其实是自己内心给自己的限制，而不是真的外部给你的限制。就像刚才 Harry 说啊，如果我有一个创意的 idea 对吧， 我像 Steve Jobs 一样，我就是要成为那个 The Crazy One， 那我可能就会说服其他人去达成这个东西。那其实也一样的，你的所有这些限制其实是你自己给自己构筑起来的一堵看不见的墙。那是不是真的别人要求你一定要去买房，还是别人要求你一定要做某件事情？反过来想，会不会其实是你内心自己也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限制，而这个限制你并不知道它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还是实际上你的潜意识正在抗拒这个东西，所以你一边抗拒一边又把这个东西赖给别人。因为赖给别人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方式，你不需要去获得你那个自由，也不需要去获得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那 anyway， 我觉得 Harry 的这个状态，就整个内心的这种，现在有个流行词啊，叫松弛感，我不知道
松弛感inner peace，
对对，还是非常棒的。好，我们聊了好多哈，一直在聊这个数字游民的部分，还挺棒的。我们都知道 Harry 现在是在做 Sorted 这个 app 嘛，然后我倒蛮好奇的，就是你是开始创业做 Sorted， 然后去做数字游民，还是说你做了数字游民之后才开始了 Sorted？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项目的？
是先开始做 Sorted 的，因为做 Sorted 也是那个为数字游民准备的一部分。现在 Sorted 已经做了第八个年头了，
还挺长的。
对，都已经一段时间啊。然后 Sorted 之前的工作，我是在教课的，就是教大家去写程式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香港，就代表是固定上课这样的情况。然后开始做准备，就是要换一些工作，可以让我真的是带一台电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都做。嗯，所以是先开始了做 Sorted， 然后再过了几年才开始这个数字游民。
嗯，
Sorted 其实刚开始做基本上就是我第一个小孩出生左右的时间。
嗯，
对，这样就一直下来了。
OK， 那你做 Sorted 也做了八年，然后你开始做数字游民大概四年吧，对吧？应该三年多。
对，三年多，四年。对，现在刚好四年了。
其实你这个项目做了也还挺久的。那你之前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到处跑吗？还是你就大家都在香港？
那个时候比较多是在香港。
嗯，然后后面就是 Sorted 做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觉得一切都合适了，然后才开始去。
其实也真的跟那个 Sorted 的进度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真的是小孩的那个年龄已经到位了。
okay.
然后才开始的。
那我想问一下，
okay.
就是 Sorted 的这个团队现在的规模，以及他是怎么样到达这样一个状态的呢？
对，我们现在是四个人，然后大家都是 remote work 啦，都在不同的地方。
四个人是什么样的分工呢？
我们三个人主要在做开发，
嗯，
就是产品所有相关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一个是客服。
嗯，哦，
OK，
三个开发一个客服，然后大家都 remote 的。
对的。
那你们三个人会有人负责 designer 的角色吗？就设计师的角色，还是你们全部都做？
我们全都是开发，然后有一个他比较偏向是设计的部分。
嗯，
所以这个上次在分享的时候提到一个点嘛，我们是直接用 SwiftUI 来做设计的嘛。
对，嗯，SwiftUI 做原型还是特别棒的。
是的。
那目前就是这四个人都是全职的嘛？你们的这个收入收支情况就能够 cover 住吗？
是，我们现在都是全职的。然后当然一开始不是四个人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两个人，然后之后才按照那个发展的需要才去请人。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客服都是好几个兼职的人去帮忙去做，因为我们喜欢找人的时候找我们自己的客户去加入团队。那个时候是几个兼职的人都是我们世界各地的一些客户，他们可以说几种主要的语言，然后他们来去帮忙。但是后来发现呢，其实在管理下面人越多，其实有很多所谓的 overhead， 因为我们都需要沟通啊，都需要去招待这些不同的事情啊。然后后来才把这个客服的部分转为是一个人全职去顾这一个部分。
嗯，
那他一个人怎么去服务这种全球化的，就是比如时差晚上的时候就不客服了吗？
现在是啊，我现在很不靠谱。老实说啦，如果是你的用户都知道你是一个小团队的话，其实他们的期待跟大公司是有一点不同的。而且说这个很有趣，因为用户知道我们是小团队，一般来说他发一个客服的一个提问的时候，他们的预期是一天内有人回就可以。甚至有一些用户，他们会看到我们回得很快的时候，比如说几个小时就回，他们会很惊讶。惊讶什么呢？就是，诶，这个团队真的有人会做客服，会去回答这些问题呢？因为他们会已经有一种想
心
法，
理
就
预期
是，
很低。
对，预期很低，有很多小团队他们都完全不理的，他只 是试
是
试
的，是
看发过去这样。
的。哎 就是因为 Sauti 现在在全球都是有市场的嘛，那现在是你们在海外做运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因为你客服也只有一个人，所以客服是用英文去应对所有的国家吗？然后你们需要针对部分地区做什么特别的运营吗？还是？
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做很多的跟运营相关的事情，因为这个也是跟苹果生态有关了。比如说推广方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单靠那个 App Store 来去做推广。那当然这个不是完美的一个做法，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每当苹果帮你去推荐一下的话，其实那个推动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是不是那个大版本发布的时候啦，比如说过去我们几个大版本发布都会去做一些推广嘛，像 PodHunter 啊，或者我们去找很多这些 podcast 来去收访，这些时候也是算是一些推广方面的一些工作。如果回到单是客服的话，其实我们尽量就看那个用户是用什么语言啦。哈，我们最基本的英语跟中文是没问题，然后其他的话，我们就找一些翻译的工具来帮忙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比较流行一个话题就是出海嘛，那你们的这个中文用户和海外用户带来这个收入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哪边为主？
我们现在中文的用户占大概一半吧。
50%，
我们几个主要的市场包括中国啦，然后德国跟美国。对，这个也应该是跟工具类或者这些生产力工具有关的一些特性。
好像日本对于效率工具也挺受欢迎的，就日本市场。
对，日本也不错的，但是日本他们有一种文化比较喜欢用自家的东西。就是日本人开发的东西，
好
对，
像是
你要进
进
日
入
本
日本
是
市场
很
很
不
难。
容易。对，我们有一段时间都有进入到，但是它不算是很稳定的一种。
明白。
哎，那 Sorted 现在的这个定价策略，包括它是买断制还是订阅制，这个你们是有什么考虑吗？
当前我们在 App Store 里边的版本是单次购买、永久使用的。
终身有效。
对，那以前其实我们也有试过这个订阅制的，不知道有多少用户曾经是我们的订阅用户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首先我们的原意就是试试看，到底我们适不适合做订阅，因为这个已经是一种趋势嘛。那我们当时候的做法就是订阅跟买断并行，就是说它可以按月按年去订阅。然后他如果是买断的话，就另外付一个费用，好像是2年订阅的价格吧。
终身
然
订阅
后来，那试过一阵子，这样发现订阅跟买断的用户大概是一半一半。
那不就应该选订阅吗？
它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订阅的人他们愿意订阅。但是买断的人他们会很抗拒订阅，
抗拒啊，
对，
那确
就
实。
是订阅的人他们通常不会怎么说话的，就是不会
这
说"
样
哎呀，
的，
我很喜欢订阅"这样，他们不会的。
被
对，
迫订
但
阅，
是
确
他
实，
们已经买了之后，他们会反馈说："还好你们有买断，如果是订阅，我肯定不买"这样。对，这个是挺有趣的。
对，
所以接下来你们是有什么计划呢？就是会去提供订阅制吗？
我们是有考虑提供订阅制的，然后具体下来会怎么定，我们还没有决定。不过我们其中一点相信会做的，就是对于之前已经是我们的客户的这
存
些
量，
客户了，我们是会有免费的升级到我们接下来的新版本的，因为这个也是要感谢多年来支持我们的这些客户
对，
嘛。
可以可以。对，其实我在想，订阅制是可以保留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我常见的一种模式
两
就
个都
是
有是吗？
给你几个档位，对，就是订阅一个月、一年、半年之类的，然后再加一个终身订阅，实际上就是买断了。然后我回
对。
想了一下我个人的购买习惯，我确实是更喜欢买断制的多一点，但也都还好，都能满足。
我也是买断制的践行者啊，我做了几款 app，全都只是买断的，没有做订阅。
哦，你没有做订阅
我没有，我
，OK。
全都是买断的，就是起了一个终身有效。
这个思路真的很特别，因为买断的话，有时候就是2年份的钱啊，或者一些夸张的，就是5年份的钱啊，来买断嘛。真的要算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不划算的。为什么呢？你看看。2年的一些买断，其实整个 app 到底2年后，
还
它
在不在？
还维
那
不维护？
个还在不在啊？维不维护？其实那个风险是蛮大的。而且如果用订阅来看的话，我觉得按月订阅是有点烦，因为它也不是可以打包嘛，就是你只是看那个单子，像我们这些会经常计算自己花了多少钱
记账的人，
的。按月的话，感觉就是要计算很多很多的事项目嘛。按年是还好，因为一年才一次，而且我们有一些的服务应该是没办法买断的嘛。
就是有
通
开
常
销
是一
的，
些云储存啊，
对对
或
对，
者最基本就是我们的
听
电话的
歌，
费用啊，网络这些费用啊。听歌也不一定是每个人会买，但是电话费肯定是每个人都有。可
那
能不
确
止
实。
一个电话号码，那这些我们当然是有习惯这些部分的，只是那个订阅不要弄得太四维，像每个月才1、2块这些，就感觉要做很多事情，但是给的费用也没有很多，得到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很多。
对对，哎，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那个消费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三个，对吧，都是中年老男人了，对吧？这个以前 Mac 平台的
以前
软件
都
大
是
部分
大
都
部分
是
都是
买
买
断的，
断，
就
对。
不存在订阅制，对吧？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然后习惯了那种感觉，就是买一个东西是自己的，然后这样比较有那种安全感在。就可能消费习惯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
对。
也许他们在订阅制的阴影下长大，叫阴影好像也不太好 在订阅制的习惯下长大可能会不一样。
对。
OK，好，那今天也聊了非常多哈，然后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我们接下来来到我台的最后一个部分，好吧，灵魂三问。
好，
第一个问题是，践行数字游民这个选择，这些年来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收获真的是看到世界不同的风光了。有一些东西，哪怕你是在 YouTube 上面看的，跟你亲身去感受还是很不同。
对，
我目前最喜欢的地方是冲绳，
日本冲绳。
对，日本冲绳一个小岛。它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比如说你去到它的海边，你看到它的海水是很清的，然后真的是看到下面那些山谷在，我说的是从山下面往下面看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你在电视屏幕里面看的，不像是 Vision Pro 那种 immersive experience 吧，不是那个全
海
景
底
的
世
嘛。
界，
对，
沉浸
那你
式，
真的是当地，你看到的是整个环境，然后那些风吹过来，那个感受是非常的愉快，非常的舒服。对，其他地方可能你会感受到当地人的文化，比如说去到泰国，我们都是不知道泰文怎么说的嘛，但是你还可以去感受到哪些人他们的那个亲切感。他们很友善，他们就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都会尽他的能力去表达他们是多么的
欢
愿
迎，
意跟你去交流。对， 那这些东西不是说你躲在一个家里，或者你停留在一个地方，比如说你的老家可以感受得到，必须要走出去，而且在每一个地方待久一点。啊，我说的久一点，最起码是那种3个月时间的那种。你会从一个旅客的心态变成一个生活的心态。你为了在那个地方待下来，你就需要有一些更长远一点的一些规划，然后那种规划可以让你看得到一些平时是看不到的那些风景。
明白。就刚才 Harry 说的这些，在旅途中能够看到的东西，但跟打卡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这是一种融入当地文化的一种体验了，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去旅行。而且，那个 digital nomad 还有一个更棒的一点，我们即便是请了3个月假去旅行，是吧？始终我得回来上班。
如
这
果
叫你是
干
数
一段
字
时
游
间，
民，对啊，数字游民你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你不用回去上班。
对，
OK，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来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智利来问？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过去的这些年，你遇到的重大的人生抉择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生了小孩了，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其实是没有想太多，像是储蓄啊，要把钱存下来，怎样去
储
做
蓄，
投资啊，这些也不会想太多，说怎样去计划后面的人生啊，怎样去做一些自己真的喜欢的事啊，还是比较就是啊，每天去上班啊，每天去做差不多的事情啊。就觉得其实没差啊，因为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就是随随便便这样。但是有了小孩，因为要顾的多一个人的责任，他也不懂得照顾他自己，必须要你来去照顾他，他是依赖于你，想的东西会更多。哪怕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数字游民的这些年，也会因为小孩的需要，有在做很多的调整。所以我都算是一个比较家庭面向的一个人了，家庭的那个排位的顺位
就顾
是
家
最
的，
高的，对，然后其他东西都是来配合这个家庭来去安排的。
我在想，就因为刚才 Harry 说是有了小孩子之后，使得自己能够更多去考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未来长远的看整个人生应该怎么样去过。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有一点像开悟的感觉，对吧？说的宗教一点，说的佛教一点，有一点像开悟的感
顿悟
觉，
了。
就是，但有很多人他是通过直视死亡来获得这种开悟的，但不一定要通过死亡来开悟，但死亡可能是人类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最终
终
极的一
极
个
命
话题
题，
了。对，因为你人总是最后会有终结的那一天，那你从开始到结束这一段，有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生命能量，你要用来打工赚钱，那是你的选择，你要用来数字游民，那也是你的选择，对吧？最后怎么把你这一生过得真正你想要的那个样子？那就是你的选择了。当然，前提是首先你得先发现自己这一生到底真正想要什么，所以才会有前面的那个 awakening 的那个状态。Sam Harris 他有一个 podcast 叫 Awaken 还是 Awakening，我不太记得了，就是也是讲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观点，还挺好的。如果你能够通过面对自己的小孩，然后去获得这样的一种开悟体验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还挺好的。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考虑收入的话，你最想做什么？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数字游民，其实 Harry 在实践的过程中还是会去计算开支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那假设你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了，就现在就是给你无限的收入了，然后你会想要做什
肯定是环游世界啊
么
终极梦想
那个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像 Justin 说，数字游民还是有数字的部分啊，就是有收入的部分啊。但是环游世界是不需要工作的部分嘛，就是一直在玩，
就一直
只
体
去
验
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开支还是要算的
，OK，
啊，因为钱也不是无限的，我觉得， 而且有时候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些体验是钱是买不到的。
确实，
有时候就是刚好因为你很有限的去花你的钱，然后才需要去发掘一些新的体验的方法。譬如说，有些时候大家去旅游就会说啊，去哪个国家很贵啊，需要花很多钱才能去某些地区啊，这样。其实每一个地区都有它便宜的地方。譬如说，你去买菜，如果你懂得去一些本地的市场买一些本地人吃的东西，你不要每个地方你都需要买哪些只有你家才能吃的东西。因为你家才能吃的东西去了别的国家，代表是进口的，进口的东西肯定贵啊，
确
就入
实
乡随俗啊，是吧？
对啊，你能够入乡随俗，吃一些当地人他们吃的东西，那他们当地人吃的东西肯定是他们能比较容易获取的，那对应的成本肯定会降低啊。就像另外一个可能是住的相关的。你去旅游，你住个酒店，或者现在大家都知道 Airbnb，其实这些也是比较贵的一些选择。但是如果你能住长远一点的话，半年、一年，你就可以像当地人普通去租一
短
个
租租
住
个房
宅
子，
来住，那个租金肯定算起来比你去住 Airbnb 更便宜啊。
确
确
实。
实，那有时候就是因为你设定了这些开支的一些预算。然后你才会去想办法去找对应的一些项目来去做选择，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种不同的体验，看到一些不同的风光。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像科幻小说，它是不是就是在你的脑袋里面去想象未来的科技有相当多的进步的情况下，你能够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科幻小说它必然是有限制的，因为你得在有限制的戴着镣铐跳舞，你才能够跳出一部很好的小说，很优秀的剧情。那其实我们去环游世界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像你去住个五星级酒店，那是五星级酒店的体验；你去住个青旅，那是青旅的体验。因为我们普通人其实也没有富有到像 Casey Neistat 一样，直接在迪拜滑个雪，是吧？这种体验我也想要，但是一般人不会像他那么富有。那如果我们反而能够去通过，也不是故意给自己设这个限制，而是去踏进这种更 local 的、更融入本地生活的一种旅行方式的话，我觉得反而是更能够去从中去获得更多不一样的体验的，就像以前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欧洲一听起来，哇塞，好费钱，对不对？那我当时跟我太太去的时候，买的是打折的机票，然后是那种红眼航班，然后去到那边，我们所住的所有的旅馆都是当地最便宜的，甚至有那个窗户关不上的问题，然后楼下到了两三点，有人在下面不知道在干嘛，在打架还干嘛那种街区，但就很好玩，就是你会发现，你住进了一个当地居民都住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平时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那个角度，我也是通过他们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然后后来我发现，想体验一下五星级酒店哦，也可以，也体验过了，但我发现这种地方它就不是
标准
体验
化
这
的。
里的当地的生活。对对对，你说的标准化很有道理，就是
对，到哪儿
非
都一
常
样。
多的人可能。对，他可能带着全家老小，他需要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有配套设施齐全的地方，所以他就一家人全部住进去。那我和我太太两个年轻人进去，好像也没什么可玩的，对吧？然后能玩的东西全世界都一个样，我来这里干嘛呢？我不是来这里旅行的吗？对吧？不是来这里体验一个跟我家不一样的东西吗？就有一句话说，旅行就是你去一个别人过惯了地方，
活
然后
腻
你
了的
从一
地
个你
方。
过惯，对对对，不就应该去那边体验不一样的地方？地方了，对，挺
对，
好的。
对
OK，
啊，而且像你说的，你要去体验这些五星级酒店啊，或者坐飞机坐个头等机舱啊，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这些东西你也不会想天天都做。
对，
那当有需要的时候，很想的时候，把它定为一个人生目标清单里面的一项，这也不错啊。
bucket list 嘛
对，你不需要天天都做。你有做过，就是因为那个稀缺性，所以才让它变得有价值在嘛。
对，体验，对，就当做是一种没有尝试过的体验，去尝试就可以
对。
了。OK，好， 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个福利环节？
对啊，我们的独立开发者啊，这个来做客的时候都会给我们的听众准备福利。那 Harvey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哦，我今天带来的福利就是我们 Sort iOS 的 Pro 版，我带来了十个兑换码。之后智利跟 Justin 应该有一些抽奖活动了，大家来去抽抽看。
好的，那大家在我们小宇宙的评论区与我们评论互动，
谢谢，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十个兑换码。
感谢 Harry 给我们带来丰厚的奖品，可以的。我发现我们这个独立开发者朋友们来我们节目都会带来一堆的奖品，这个
对呀、
啊，我们俩很罕言啊，这样不行啊，我们后面是不是也得准备一些回礼才行？
我们的周边
不能老是白
准备中啊。
对对对，我们立个 flag 好吧，以后必给这些给我们送礼物的开发者们都回礼好吧？
必须的，必须的。
OK。那最后再来一个我们节目的这个传统艺能， Harry 给我们推荐一首片尾曲吧。这首片尾曲我们会放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就用那个五月天的一首天使
啊哈。 OK， 五月天的天使。
因为这一首歌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太太选的歌，在我们那个婚礼下面去播放的
啊，可以，
基本上是一种主题歌吧。
嗯
嗯，
希望大家喜欢。
好，谢谢。OK， 欢乐的时间总是这么短暂。
这期节目还是非常多内容
的，
okay， 的，嗯，相信大家也很过瘾，
内容很丰富啊。
对啊，很开心跟你们聊。对，
谢谢谢谢。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
点
点赞
转
发
收
藏，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
更新
的
动力。
OK， 最后进一首五月天的天使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